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09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执着心，上明慧网受阻的问题瞬间解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7日。从3月23日开始，不知什么原因，我就上不去明慧网了，弹出一个对话框，用英文显示，大概意思错误，你请求的网址不能被尝试等等。第二天还是这样，一共4天都上不去明慧网，但是上其他的网页都行，动态网、证件网、站内信箱等都能登录，连明慧广播都能登录，就是明慧网不能登录。当时我心里有一念，是不是明慧网在做改进呢？但是又不确定，身边也没有可以咨询的同修，已经4天上不了明慧网了，看不到明慧网的消息，心里也不踏实，于是就发正念解体旧势力及共产邪灵的最后干扰，心里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让我顺利上到明慧网，同时找自己的问题。我发现我一遇到问题就着急，心里烦躁，这就是执着心，啥事都求一帆风顺，有一点小麻烦就心烦意乱，有时还发脾气。今天我一定要去掉这个急躁的心，我在心里不断地告诉自己，平心静气，心平气和，不急不躁，不生气。我坚信我一定能上去明慧网的，因为明慧网是在师父的看护下创建的，是世界大法弟子交流的平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过，我们就是要叫世人看到他邪恶的本质，看到邪恶的所为，看到真相，所以我们就是要突破它。大法弟子有一大批世界上最一流的科学家，我们有能力打破它，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大法弟子上明慧网，任何邪恶的干扰都不能得逞，因为师父在看着呢。慢慢的，我发现自己的心能够平静下来了，我也渐渐地知道了怎样寻求解决的办法了。27号，我就想去技术网站看看吧，我也很久没有去查看了，于是我就打开技术网站，第一眼就看到了有同修询问上不了明慧网的问题。我在心里感谢师父，这都是师父引领着我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呀。看了技术网站上的同修的帖子，我放下急躁心去尝试，这个问题就这样轻松解决了。师父在《转法轮论语》中说，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我们每天都在学大法，师父法力无边，无所不能，只要我们保持强大的正念，师父就可以给我们解决遇到的任何难题和麻烦。通过这次上技术网站，解决了我上明慧网遇到的问题之外，还让我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我之前一直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学会使用工具箱安装系统。虽然我自己能用系统盘安装系统，可是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的交流中说，用工具箱安装系统很方便，而且还是自动安装，各种软件很全面。我就想自己也下载工具箱， 以后安装系统用。但是我最初在技术网站上看了一下，发现下载工具箱很繁琐，加上我急躁的脾气，看着技术网站上面那些需要下载的链接和各种设置，头都大了，一想心里就犯怵，发愁又着急，就放下了。但是心里一直想着这事。这一次当我诚心地找到了那个急躁的心，并下决心修掉它时，师父就帮我把那个不好的急躁的物质拿掉了。但是养成的遇事就急躁、发脾气、生气的坏习惯，我必须自己去掉，而且我一定会去掉他们的，不能让他们在我的空间场范围内存在了。我就在技术网站上搜索工具箱，马上就出来了工具箱的有关帖子。我很快地找到了工具箱基础教程 TTP 和视频教程，下载后我只看了第一、第二、第三个视频，这几个都是工具箱基础的内容。我知道还要下载工具箱主程序、常用软件、更新软件、系统镜像和 Office 2016等等所需要的一切软件。过程中我学会了怎样用火狐浏览器自带的下载工具批量下载大批文件。我发现过程中做和想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智慧源源不断的出来，就像早就会一样。可是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工具箱，就是师父给了我智慧，让我很顺畅的就解决了这个看似繁琐的组建工具箱问题。第二，当得知 Office 2013 于4月份就要到期了，我就想去下载 Office 2016，可是文件太大，下载很费事。这次在技术网站下载工具箱相关软件，这个问题很轻松就解决了。真是正念足了，什么都是迎刃而解，这一切都是在师父的加持和帮助下完成的。在此感恩师父，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真善人为标准，而不以利益得失评判好坏，作者明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6日。长时间以来，我们讲真相说明大法好在举例的时候，或者网上同修交流文章，或是心得体会，或是真相故事当中，大多都是以自己或者家人修炼大法后病好了，或者恶习改好了，或者其他方面受益了等等，来说明大法好、法轮功好，而感恩师尊，感谢大法。个人认为，以此浅显的、容易被人接受的实例证明大法好没有错，但应注意，以利害得失与否作为判断好坏的标准却是不正的。作为大法弟子，如果认识还停留于因为受益才说好，却是有漏有不足的。仅仅宣说受益了、得到好处了就说是好的观念，也许人会为此而来，可大法并不是为了人得到好处才传的。一旦人没有因此满足其欲求，会不会起反作用呢？历史上岳飞精忠报国，用生命诠释一个忠字，三国刘关张结义践行一个义字，从而千古流传美名。他们没有在险境或者利益诱惑面前而丧之边界，也没有以自身利害得失来衡量是否值得去打拼，而是以忠义作为明智立身的做人准则和信条。末法末节时期，道德败坏了，世人往往把衡量好坏的标准也降低到谁对我好就说他好，谁对我不好就是坏，谁给我好处利益就是好，否则就是不好的地步，把判断好坏的基准变异到了以利害得失来衡量。然而这却是正法中需要归正的人类变异了的观念。应该明确的是，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北京法轮功首发式上讲法中讲明，
真善神，他是衡量好坏的唯一标准。个人或者家庭的利害得失与否，不是真正衡量好坏的标准。同时，承认大法好，真善人好，也是正法时期生命得救和进入新宇宙的标准和要求。大法传出，正一切不正的，提升人类道德。大法弟子修炼助师正法，也应当引导世人以真善人宇宙特性作为衡量好坏的标准，回归正的理念，而不是有意无意加强和助长人利益至上的变异观念。个人修炼中的认识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发资料的同修回头看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6日。一天晚上，我去朋友家，进到楼里，发现地上散落有大法真相资料，我捡起来一看，正是同修今天从我这里拿的，有师父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明慧周报和祝你平安盒装本。于是我上到顶楼，沿楼梯下走，逐层查看，从顶楼到一层共18层，每层4户，共72户，我捡了26份，还有不少没回家的住户。这说明我们的资料有 40% 的人连看都不看的。建议发资料的同修，以后如果不是时间太紧张，最好过半天再回发资料原地去看看情况，间隔时间要避开保洁工作时间。特别有师父经文的资料，更不可等闲视之，这样需要的拿进去了，不愿看的，我们可以把资料收集回来，继续发放给需要的人。需要得救的人太多了，我们在大量做资料也做不到人手一份，这样不至于造成浪费。连猫眼都没有，或者门把手上灰很厚的，就不要发放了。还有发资料的同修之间要互相沟通配合好，避免重复发放。同修拿到资料后要用心熟悉资料，不同资料区别对待。比如只单单一个护身符故事，祝你平安，插门发放，是不是让人感觉做事不够严谨？口口声声说的是护身符，可对方根本就没见到护身符。要是面对面的发放资料，如果本人不做面对面讲真相，可以和做资料同修说明，切莫任意发放，更不要让世人感觉我们大法弟子做事很不严谨，对大法产生抵触，那就等于在破坏大法声誉。刚开始看到大法资料被扔地上，我感到震惊且心痛，想到我们大法弟子的真心付出，竟然遭遇世人这样的对待，心里着实很不是滋味。但很快我就调整了心态，人怎么做那是人的事，我们不要心动，因为我们只寻找那些自己愿意且值得被救度的人。我们自己要认真对待每一个缘分和每一份资料，继续去救下一个。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家人看为什么会有人类猴的变化，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慧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9号。师父七年在明慧网发表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我们一家三口第一时间看完了，心里感慨很多，悟道师父把人类的谜底揭开了，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第一部分，我儿子的变化。我儿子在一家私企当主管， 接触的都是当官的。他看透了现在的人为了钱，什么道德底线都没有了。他说，现在的人太坏了。我以前让他修炼，他说，做个好人就行了，你们好好修吧。他虽然没有修炼，但是一直认同大法好。这次看完了师父的新经文，他说，当人没意思了，我得修炼了。正好今年过年放假，儿子在家能住几天，他在外地工作。我们教会了他五套功法，和他一起看讲法录像，之后他就回去上班了。我们督促他，既然已经修炼了，就要好好修，有时间多学法。他答应了。得法短短两个月时间，他变化很大。以前他有一个怪毛病，他的东西放哪儿了，别人要是动一下，他就知道。回来发现了就说，又动我东西了。他脾气也不好，连单位的同事工作中都要看他的脸色，怕做不好被他说一顿。前几天，他让我们到他那儿住几天，我们去了，和他一起学法练功。刚开始单盘20分钟就疼得够呛，把腿拿下来了。我们鼓励他吃苦才能消业，一定要坚持。一星期后，他就能单盘一个小时了。我发现他脾气改了很多，动他的东西也不说啥了，说话变得和气了，做事也能为别人着想了，人也变得孝顺了。哪儿做得不好，知道用大法对照自己，修自己。第二部分，大姑姐的变化。去年疫情大爆发，大姑姐夫因脑梗后遗症住进医院，大姑姐护理他，后来疫情越来越严重，大夫都阳了，可他俩却没什么大事儿，只是大姑姐浑身发冷，吃了一点药就好了。要知道那时候有基础病阳了的人很多都死了，可大姑姐夫却没阳，医院的大夫都觉得奇怪。这是后来大姑姐告诉我的。我说，这是你们相信法轮大法好，师父在保护你们。大姑姐恍然大悟。今年大年初四，大姑姐一家来我家做客，我想正好给他们看一看师父发表的新经文。我把电脑打开，找到播音员播放的视频，让大姑姐和姐夫看。然后我到厨房做饭。我正忙着呢，大姑姐看完视频，急忙走到厨房，兴奋地跟我说，这是让人做好人的。他现在更相信大法好了。第三部分，大伯嫂要再好好看一看。我大伯哥和大伯嫂在外地居住，去年疫情大爆发时也阳了。大嫂相信大法好，很快就过去了。大哥看过大法书，不是很相信。虽然已经退党了，但党文化很重。他有老年病，腿脚不好使，已经坐轮椅了。这次病得很严重，医生检查双肺已经有点白了，因为到处都是阳性患者，医院都住满了，不收留他，到哪个医院都不收。最后医生给开了一些药，叫他们自己回诊所打针。诊所的大夫一看开的药都是一些抢救药，谁也不给打，都怕担责任。最后大嫂想起她妹妹退休前是医院的护士，就打电话叫妹妹来给她打针，因为她妹妹家还有个小外孙需要照顾。大嫂被逼得没办法，自己学打针，一下就扎进血管里去，打了12天针，大哥脱离危险了。今年我们到大哥大嫂家串门，大嫂跟我说了此事。我说，我告诉你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怎么不念呢？他说，我念呢，我就是一忙起来就忘了。我说，大哥这种情况是师父保护你们，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我把师父新经文给他们念了一遍，大嫂认真地听。我念完了以后，他说，等我没事了，我再好好看一看。师父慈悲众生，在给人最后得救的希望。只要你认同大法好，哪怕你还有一点善念，师父都会救度你。希望众生都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衷心希望众生都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诗歌无题，作者明月，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6日。兜兜转转两亿年，生生世世胜缘千，半僧半俗皆为法，今生了愿返家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取保候审后用法律反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雨琦，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6日。2022年5月20日，我和妻子在菜市发翻墙卡片，被警察绑架。在派出所，我一直不配合他们，后来他们挟持我女儿带路，抄了家。当天晚上我们被放回家。2022年10月12日，警察到我家敲门，叫我们到派出所去问一些事情，我们没去。第二天下午，他们又把乡政府的人喊来，我们没给他们开门，就发正念。后来他们走了，晚上7点左右他们又来了。我开门问他们什么事，他们说叫我第二天到村上去一趟，我当时答应了。第二天到了村委，村长通知了政府，政府来了两个人，他们手里拿了一沓文件，妻子给他们讲真相。你们23年了都没参与过迫害法轮功，是派出所在迫害法轮功，是派出所在犯罪，县政权倒插20年，你们在替派出所背黑锅，知道吗？法轮功是冤枉的，法轮功昭雪的那一天，你们要被审判的，因为你们参与了迫害。他们说要开20大了，不要出去讲法轮功，好就在家练，你们回去吧。我们就回家了。后来他们就派人监视我们，过了几天，听说我女儿在出事那天回家时在取保候审书上签了字，我们被取保候审了。2022年10月14日，我们刚出小区大门，在那蹲坑的警察将我们堵住，用警车拉到当地检察院，警察就走了。检察院的人叫我们在一张纸上签字，当时没看清楚上面写了些什么，我们没签。我们说我们要交控告状，他们说今天是星期五，没时间，叫我们下周一来。周一早上9点，我们到检察院，把控告状交给工作人员，他说不归他们管，叫我们交纪委监委。我们到纪委监委，他们叫我们等消息。过了几天，监委打电话来说这个事不归他们管，我们又回到检察院，检察院的人叫我们找督察大队，就是公安局。我们又去了督察大队，他们接了我们的控告状，说15天后等消息。15天后，监察大队说这个事不归他们管。当天下午我们又到检察院，他们还是不接状子，我们就把控告状上面的内容向他们读了一遍。我说你们不收控告状，也应当移送主管机关处理，然后他们接受了。25天后，派出所打电话叫我们到派出所去，我说我已写控告状递交于检察院了，你们所有的一切行为是违法的，我们在等检察院的回执。打电话的警察说他们已拿到回执。我把电话挂掉后到检察院询问，检察院的人说没有回执。我说派出所警察说他们已拿到回执，为什么不给我们回执？你们欺负我们老百姓，你们权大于法，我们要层层往上控告你们。转回头我们又到派出所要看检察院给他们的回执，所长拿来给我们看，没等看清楚就拿走了。他把我们叫到里屋里说，叫我们不要到检察院去闹了，从今天起他们不再来骚扰了。自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来了。写出这些是鼓励同修掌握一些法律知识，关键时用法律反迫害也是在救度众生，不准公检法人员对大法犯罪也是在救度他们。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书写真相信要回被扣发的工资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6日。看到很多同修的工资被扣发、停发，维权的路走得很艰难。我想和大家说说我要回被扣发的工资的过程，希望能抛砖引玉，对其他同修有一点点启示。2000年我被非法劳教，并停发工资，放回半年后又被绑架劳教，这样连续三次，每次回来后去要工资均无果。2007年在师父的点化下，我开始写真相信要工资。当时我没有选择走法律程序，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法律程序如何走，我从没见过起诉书，也不知道去哪儿起诉。我过去做常人时是个胆小的人，说句话都脸红，我当时就抱定讲真相这一念，把他们执行密令对我经济迫害揭露出来，公之于众，让更多人了解真相。但是真相信中还是要用一些法律常识，我把他们给我说的一些关键话也写上去，如我要出去打工弄口饭吃，他们说你出去打工就要抓你，那我吃什么喝什么，他们说不管，要想吃饭就写三书，不写三书吃什么饭。我问不写三书的人有没有生存权，他们不回答。我说把你们这个处理意见写出来，你签个名盖个公章，我再也不来找你。他们说谁给你签名，你们怎么敢做不敢当。我把他们说这些话的人名字都写上。区610办公室主任说你去告，我不怕你，我有文件依据。我请他把此文件拿出来看看。这真相信一次发了70-80封，从中央到省到市到区相关单位铺了一遍，他们收信后不多久就叫我去领工资，他们怕我继续发下去影响搞大了，特别是信上有名字的人特别着急，并且把前几年的工资都补了，虽然算少了些，那是会计的问题，写了个10多万元的欠条，答应慢慢还，后来都还了。2008年我又被绑架了，非法判刑4年。2012年重获自由后，我又去要工资，他们说我判了劳教不能恢复工资。我经常去政法委610办公室讲真相，他们对我挺客气，但就是不解决问题。我问他们你们是真解决不了还是假解决不了，他们说真解决不了，我们同情你，但没有政策依据。我说告状向领导反映冤情不是我的专业，更不是爱好，为了吃饭，为了活下去，现在我只能走这条路。我把要工资的信写好送给他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上面有哪些不符合事实，你们提出来我可以改，如果是事实我就发了，发出去后如果抓我的话我就告你们。他们都不作声了。我又一次发了几十封，信发出不久，省610主任不停地给市610主任打电话，这是市610主任告诉我的，叫他们尽快恢复我的工资。市610叫区610去办，区610说他们不下文件，我们办不了。我再次发真相信，之后市610主任说省里解决你工资的文件来了，你去找他们办理。我去问区610主任，他说哪有文件，就是你要工资的信，他们当文件转发给我们。我说那你就按我信中的要求办不就行了，他说怎么可能呢。我说不可能没关系，我会继续发信。后来他们召开8家联席会，包括政法委、财政、纪委等，通报了我要工资的情况，说了省市610的意见，说了他们没有文件依据的难处，让大家说怎么处理，工资给不给，给多少，大家共同负责。
后来他们说给点生活费，不能恢复工资。有的说每月给300元、500元。后来我单位领导不同意，说给的钱太少，他是高级职称。后来决定每月给980元。这个处理意见我不接受。那时省纪委巡视组在我地办公，我找去给他们讲了真相，接待我的那个女孩掉了眼泪，说一定要给我反映。我向他们交了材料，后来省里直接让市610帮我恢复了工资。区里很多人说我的工资恢复，他们都不知道。这个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每次要工资都不能把工资放在心上，只是让人明白真相。他们说能解决或者不能解决，不论听到什么都尽量做到心不变。是师父给了我胆量，是师父给了我智慧，而且工资给不给也不是人说了算，师父要的是救人，所以不要怕他们报复，那是人心。你越揭露他，对大法弟子经济迫害的邪恶就消灭的越多，工资的恢复也就水到渠成了。一点个人浅见，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假如没有大法弟子进京上访，由胡心宇案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一段时间的胡心宇案被中共下了个官方的结论，中共又在掩盖真相。这个事件也让我想起一些往事。在1998年、1999年间，我在北京上班，单位不远的一所中学曾发生过学生器官被盗事件，而且那段时间附近的公园等处也接连地发生年轻人器官被盗的事。单位领导在开会时提过此事，说据当时公安了解的情况，这些被害者都是在路上或在公园独处时突然被人蒙头迷倒，当人醒来时发现自己被扔在了公园附近，身上有缝合的刀口，后经医院检查发现是自己的器官被摘走了。领导还警告单位年轻人不要去人员稀少的地方。当时同事们都感到恐怖，纷纷议论是什么样的人这么残忍。有的认为是黑社会干的，因为偷盗器官的手法娴熟，手术做得很专业。我在那时第一次听说人体的器官可以买卖挣大钱的事。而当年发生被盗器官的学校、公园就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附近，没听说公安破了案。1999年720，中共江氏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尤其是2000年后，社会上器官被盗的事就鲜有听到。2000年下旬，我在看守所亲眼目睹大批不报姓名的青壮年大法弟子被编号拉走。后来知道这些坚定的大法徒被拉向东北，我只是那段时间里看到的。后来还不断有大法弟子进京而不报地址姓名的，有熬过警察各种非人迫害的，被拉到了哪里不得而知。我想起有个过程，1999年720后，大法弟子前赴后继进京证实法轮大法是正法，不仅使人道德提升，也使身体强健。有些大法弟子被抓到看守所后就绝食，有的学员是表示自己修炼无罪，不该被关到看守所这种地方，也有的学员就是证实大法，因为一般人不吃不喝一周就不行了，而大法弟子不吃不喝一周两周的时间依然打扫监号整理卫生，还红光满面，身体没有问题。我还记得有一名北京女同修，她去天安门打横幅被抓看守所后就开始绝食，共绝食30天。她说就想证实大法好。当时看守所里无论是警察还是被关押的人都很震撼。她被放时，有个警察送她出来时还送了一束花，说 你师父有你这样的弟子会感到欣慰的。大法弟子身体超常的变化，中共驻看守所的610人员也是看得到的，他们是会向江魔汇报的。那个邪恶魔头绝不是正常人的思维，大法弟子对大法信仰的忠诚以及修炼后身体的超常改变，更让江魔妒忌与疯狂，更邪恶地打压大法弟子。2000年以后，绝食弟子遭到野蛮灌食迫害，而邪恶竟觊觎大法弟子因修炼而变好的身体。文章开头提到的中国90年代末，首都北京的中心钓鱼台国宾馆附近都有偷盗器官事件的发生，可见器官买卖已在当时或更早便在暗中进行了。而操纵这些器官买卖市场的是什么人呢？中共搞了个三年扫黑除恶，特别强调要打保护伞，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所谓黑社会组织都是中共的官员在背后撑着。所以1998年、1999年发生的器官被盗事件是何人背后所为就很清楚了。而今胡鑫宇的家人们为亲人丢失器官性命而痛苦呼喊要真相时，才发现中共高官才是事件幕后的黑手。几年前曾听人说，江泽民每过一段时间都要把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以保持年轻长寿。一名医务人员说，好的人体资源、血液、器官先送到为中共高官服务的301医院。中共的高官遗老们享受着超高级别的待遇，都想多活两年，对人体资源的需求量也相当大。另外，中共利益集团非常了解国际社会对人体器官的需求，将是号召人们闷声发大财，怎么可能放弃这样的市场？法轮功学员坚定的信念让妒忌的江魔震怒，于是他下达了又一个邪恶的指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政匪勾结，官商勾结，在一切向前看的利益驱使下，贩卖人体器官的黑色链条就出现了。2005年，我认识的一名同修，她的丈夫当时在看守所上班，同修跟我说起给她丈夫讲真相，她丈夫开始还听，后来就不愿意听了，原因是说共产党给她钱、工资、奖金年年攀升，当年就是2005年，同修丈夫月奖金都高达10000多，她的丈夫只是看守所一个普通的看守，当年一般人每月奖金能挣到3000左右都算高的，因为大陆人知道奖金是固定工资以外的收入，不是财政拨款，是各单位自创部分。那同修问我为什么她丈夫奖金这么高，我说你问问你丈夫呀，她说问了，她丈夫也说不清楚，只是说头说了给钱就拿着别打听。看守所那样的地方靠什么创收拿奖金呢？听那里边的人说，他们是靠送人挣奖金，比如把被关押的人劳教了，他们将被劳教人送到劳教所，劳教所按人员给看守所拨钱，将判刑的人送监狱，监狱按人数给看守所钱，但那是有数的，也不会那么高的奖金。有一种可能，当年看守所将关押的人送到了可以给看守所高价的地方，就像沈阳苏家屯那种地方，看守所也挣了一笔钱，而被送的就是那些坚定的大法弟子。中共动用1/4的国家财力解决法轮功问题，以中共的习性，动用完就完了吗？他们一定还会从你身上捞回来。就像3年疫情，表面是给百姓免费打疫苗、测核酸，宣传他们多么为民，但事后撤销了老百姓的医药补贴，降低丧葬费等等。江氏邪恶集团为迫害法轮功群体，将钱撒给公检法司、劳教、外交、宣传等部门，鼓动着全国的人参与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又将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器官贩卖或自用赚外汇。 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的幕后操控就是江泽民，而支撑他这个恶魔的就是中共这个最大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假如没有大法弟子进京上访捍卫信仰自由，假如没有他们不畏残酷打压，持之以恒揭露中共谎言，讲清真相，曝光中共迫害好人以及活摘器官的罪恶，假如没有出生入死敢于捍卫真理的大法徒，估计中国社会会出现更多的胡心语及破碎的家庭，大法弟子在为世人承受苦难。
请听时事评论，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我虽然生长在无神论主导的社会中，但我从小就知道有神的存在。在我小的时候，经常听母亲讲从农村搬家到市里时的一段经历。母亲说，那时是租用马车，拉着全部家当离开老家。离开家不久，母亲听到一个声音说，搬家怎么把我落下了？母亲感到很诧异，就问父亲，咱们落没落下什么东西？父亲说没落下，这样就继续赶路。不一会儿，母亲又听到那个声音说，搬家怎么把我落下了？母亲又跟父亲说，不对，肯定落下什么了，就让车主掉头往回赶。回去之后，里外查了几遍，父亲说，空空如也。父母正要离开时，母亲想到了厨房灶台前上方供的灶王神画像，母亲就说，是把灶王神给落下了。母亲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收好才继续往回赶。我记得很清楚，这幅画一直在我们家厨房上方供着，母亲还经常摆些贡品。就是在五六十年代所谓的大饥荒时，母亲说，咱们家几乎没断过粮，都是灶王神保护的结果。直到毛某某发动文革破四旧，母亲才不得已撤下灶王神。80年代我办理了停薪留职，准备自己创业，但手里仅有千余元，别说购货无钱，就连租门市或租档口的钱都没有。就在我考虑如何解决钱的问题时，看似偶然，实则天意，一家街道办的服装厂因无货源给职工放假了。我听说后，找到负责的厂长，了解了一些情况后，我决定承包下来。我再次找到厂长谈了我的想法，厂长很高兴，说每年交10000元承包费就行。我谈了我的条件，全厂78人，有一个高档车间，一个批量生产车间，这两个车间里能上机台做活的人还不到30人，我只承包这两个车间的工人，其他各科室人员与挂名领工资的人共计50人，我不承包，你可以继续给他们放假。厂长同意，就这样我顺利地签了合同。第一批活就是找我原来单位领导，我建议给我们全厂职工做厂服及车间职工穿的白大褂。我说，我免费给全厂各科室人员不到60人，每人一套毛呢、西装及马甲。领导同意了。我的提议使全厂从上到下所有人都很高兴。后来我又联系了医院，为医院加工白大褂，为学生做学生服等。在1988年夏，一次我和弟弟准备去北方最大的批发市场西柳进布料。我们提前买好了火车票，好像是从图门到大连的火车，我们的座位是第13节车厢，也是倒数第3节。我弟弟骑的是新买的 3D 自行车，我坐在后架上，他带着我去火车站。刚骑出100米左右，后架断了，我被摔在地上。刹那间，我想起了头天晚上梦中的情景，我坐的飞机一头扎了下来。我马上告诉弟弟，我们今天不去了，改天去。弟弟说，姐，我把车送回去，咱们打车去，时间赶趟。我说，不是时间的问题。我就把梦中的情景讲给他听。傍晚，新闻报道了这辆列车后3节车厢脱轨以及伤亡的事情。当时母亲就说， 这是神在保护你。第二次是1989年的秋天，给学校加工学生服。这次准备坐吉林直达西流的客车，因客车发货，取货方便，人到货到。晚六点发车，我和弟弟上车就买了票，因时间还早，我们就坐在车上等。几分钟之后，我就开始晕车，车没开我就晕车，是从来没有的事，外加目眩，难受的实在不行了，我就对卖票的说，老妹，姐实在受不了了，我坐你下趟车去吧，不用退票。他也说我脸色不好，同时把钱退给了我。弟弟扶着我下了车，打车回家。奇怪的是，上了出租车，我就什么症状都没了，头也不晕了，目也不眩了。几天后，我们赶上了他的客车。到了开车时间，车上只有我们六七个乘客，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每趟都是满员。我就问卖票的，老妹，今天怎么人这么少？他说，大姐，你太有福了。我问怎么了？他说，上次我们的车一过沈阳，就上了几个戴头套的劫匪，把全车人的钱、项链、表，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下了，还有谁谁的大哥大也被拿下了。他知道我是开服装厂的，问我上次带多少，我告诉他是20万。我弟弟又给他讲了我们如何躲过火车脱轨的事，他听后惊讶地说，我本不相信有神存在，但你的经历让我相信神是真实存在的。我说，是的，冥冥之中神一直都在保护着我们。第三次是1990年11月份，北方的11月份已经很寒冷，加之头一天下了一场雨，晚上开始飘起了雪花。那天我们是借朋友新买的双排坐车，当时计划晚上五点从家走，开车六个多小时就到西流，然后住下，早起购货，傍晚就能赶回来。结果我上车就开始晕车，还伴有呕吐，一道上是开开停停，直到第二天凌晨五点还没到。那时天还不亮，看不到百米之外，司机朦胧中感觉前方有雾。司机后来说，他在百米之外就开始踩刹车，因路面是冰上覆盖着雪，车根本就停不下来。车在停下来之前，司机把双腿盘在座椅上了，最后追尾。后来得知第一辆翻车的是拉苹果的车，堵塞了道路，因天黑路面又滑，就这样一辆一辆的追尾，我们是第100辆之外。我们的车是前后两个车门被挤扁，司机的腿若不盘在座椅上，后果不堪设想。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后排座从坐姿改成半躺，弟弟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把双腿盘在座椅上睡下。车办理了保险，由保险公司赔偿，我们三人没有任何损伤。如果没有神的护佑，我没有出现晕车呕吐的现象，我们的车12点左右到的话，那就是头几辆追尾者之一，车毁人亡。我的亲身经历足以说明神佛是真实存在的。在我走进法轮大法修炼之前，我不止这三次得到神佛的保护。你相信神的存在，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假使你不相信有神的存在，神也不会因为你的不信而不存在，只是你感应不到神的眷顾，因为神是真实存在的。2023年1月20号，李洪志师父在明慧网和海外媒体上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首次向世界众生揭示宇宙与人类的天机，希望人们都能了解一下李洪志师父揭示了哪些天机，认真拜读真的能够改变您的命运，使您的思想境界得到升华，使您的生命得到永远的保障。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